由十个成员国组成的东南亚国家联盟和北京官员本月就一份南中国海行为准则谈判草案达成了一致。该准则意在防止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地区发生事故，但不触碰主权问题。同时，中国继续在南海军事化行动，美国也通过执行自由航行等方式表明立场。南中国海的问题局势前景如何？今天我们请到了美国齐泽加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先生来一同探讨。王教授是通过 Skype 来参与今天的节目。王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
王教授，首先我想请教您，就是今天我们看到一则新闻，在周五呢，这个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发了一篇报道。那么 CNN 的记者在南中国海上空时看到了中国政府在该区域这个迅速扩张的军事化的这些设施，并且在这个记者飞越这个南中国海上空的期间，中方是六次对记者乘坐的这个美国海军侦察机发出了警告，要求美方撤离。那么美军在表示身份之后呢，也是表示说自己是在任何沿海国家的领空之外来进行合法的军事活动。我们知道这个其实中国发出警告这个行为已经不是第一次了，那么此前呢，菲律宾方面也是表示收到了越来越多的来自中方的警告，并且也对此表示了担忧。那这个事件之后呢，中国的官媒环球时报今天周五也是在中文网站上发表一篇回应，呼吁中国的读者对中国军人点赞。我想听一听您对这个事件的评论。
我想现在的情形跟几年以前，就是说在北京还没有开始在南中国海大量的吹沙造陆从事军事活动来讲，最大的差别是现在的话中国已经在南中国海很多的一些岛礁，就是就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来讲的话，还有包括2016年的那个国际海洋法仲裁公约仲裁的这个法庭都判定没有任何一个是符合这个海洋法公约定义的这个岛，但它不管怎么样，它是礁，它把它吹沙，然后变成陆地，变陆地之后呢，它就把它增加这些军事设施，比如说盖军港、盖机场、盖飞弹设施。所以现在最大的不同就是说，其他的国家在这边的话，他们的军事部署还有投射能力并没有增加。但是北京的话已经大大的增加了，所以他可以，所以你注意到你刚刚提到那个 CNN 那个记者所做的那个美国的军机的话，他是从冲绳美国冲就日本的冲绳的加守纳基地出发的，那个到那个南中国海的话差不多1000多海里路程，但是对于北京来讲的话，他现在在南中国海已经有很多的驻军，所以他大可以的升空，然后对不管是军舰也好，或者是对军机也好，加以警告。以后这种情形的话会越来越多，而且外方的话主要是美国啦，要加于这个就是说伸张这所谓航行自由的这个困难度还有这个代价会越来越高。
是我们知道这个中国它和这个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在南中国海区一直是有一些主权上的争议。那么此前呢，中国与东盟国家也达成了这个南中国海行为准则大纲。我想听一听您对这个大纲中这个有什么值得关注的这些地方，还有您认为这是不是一个进展？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南中国海行为准则呢是历经多年仍然未能成型。那您认为这一次这个达成一致的这份大纲有没有可能带来一个建设性的成果？
首先我们要注意到，就是说这个所谓的行为准则 Code of Conduct 话是已经谈了非常非常多年，但这个时候就要谈成或不谈成的话，其实可以说是在北京的一念之中。这跟我刚才讲的那个有关系，就是说北京现在认为说从这个军事造陆角度来讲的话已经造成既成事实，所以他希望能够谈出一个结果来然后这个结果的话是按照他现在这个占上风这个事实。那东盟的话是有10个国家，他们从一开始的话就采取所谓的这种共识决，或者说所谓的 ASEAN 的这个 principle， 所以要谈出一个就是说一个版本的话其实是很困难，这就给予了北京一个各个击破的一个机会。那么我稍微看了一下这个现在谈的这个所谓的行为准则的话，它有几个东西的话是值得注意的。第一个它是没有这个拘束性的。第二个的话它不是条约。第三个它没有牵涉到这个生索国之间的 这个领土的争议的。第四个，他没有遵照这个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上面提到这种所谓的争端的解决的争议。还有一个可能令外面的国家的话比较担忧的是说，他有提到这个比如说海洋开发但是不邀请这个外来的国家参与。那甚至于他这里面也提到说为了要增加这个信心建立的话，中国愿意建议跟这个东盟的国家来进行这个军港的互访，然后共同也军事演习。那这个就很有意思，就是说他希望说能够变成是基本上来讲的话是一个中国的内海，然后这个周边的东盟的国家呢都能够尊重这个中国的利益，然后逐渐把这个境外的国家给排除。所以我觉得这个虽然他又提到说这个行为准则是一个所谓的 living document， 所谓 living document 就是说他这个内容的话是可以根据实际的情形再修改，但是我觉得这个值得这个境外的国家，特别是美国、日本还有欧盟国家的话多加注意。
是。那么关于同样的问题呢，我在今天周五的上午是采访了位于华盛顿的哈德逊研究所军事与政治分析中心的主任理查德·怀兹博士。那么他的观点呢和王教授的观点其实有一些的这个相似，我们下面先来听一听他是怎么说的。
The idea that the no country could pursue military.
中方提出一个想法，即不希望区域外国家与东盟国家进行军演，除非军演得到所有相关国家的同意。这是前所未闻的。举个例子，俄罗斯为了在中亚国家间扩大影响力就是这样做的。现在中国在做一样的事。据我了解，目前越南对此表示反对。越南也反对在联合能源项目中只允许区域内国家参加，排除区域外国家。不管是能源项目还是军事演习，中国都会反对美国介入。
Only involve the local powers and not involve an external actor without everybody's approval, which in either case would for the energy and for the exercises.
是我们刚才听到这个王教授，刚才您和这个怀兹博士其实都提到了，在这个大纲里呢，中国是提出了说希望和东盟国家进行军演，但是不准许区域外的国家来参加。那么怀兹博士也是提出说这是故意要针对美国，您怎么看？这体现中方怎样的一个考量？有没有可能获得东盟国家的认可？
所以我基本上来讲哈，我觉得这个是中国要分化美国跟东盟国家的关系的一个做法。为什么呢？因为我刚刚提过说，东盟国家的话，它是采取所谓的共视觉。如果说这个经济的开发也好，或军事的演习，跟境外的国家，东盟国家跟境外国家要做这些事情，需要这个中国及所有的11个东盟国家都同意的话，过去的话可能是只有一票反对，将来是不是11票都可以反对？
是。那您刚才也提到这个中国的做法可能是想要这个分裂美国和东盟之间的一个关系。那么我们提到这个
是我们提到这个
美国在这个亚太或者说在东盟以及和中国的这个关系呢，我们就肯定要提到这个经济和贸易的问题。我们知道现在中美之间现在是存在着很大的这个贸易争端和经济上的这个争端，而东盟多国对美国也是有很巨大的贸易顺差的。那么您认为现在这个美中之间正在进行的所谓的贸易战对于东盟国家的立场是不是会产生影响？
首先东盟国家是否能够达成一个就是说一份那个共同的文件，然后这刚才分析家已经提到，比如说越南跟马来西亚甚至于新加坡不同的意见等等。所以每一个东盟国家他在衡量最后要怎么样的话，其实都是考虑过他自己跟中国的双边关系。那这中间比较值得注意的就是一个菲律宾的话是这东盟国家里面有两个国家跟美国的话是有这个所谓的这个协防条约的。美国换句话讲说，美国的话可能还有一些这个防务上的义务，就是菲律宾和新加坡。但是菲律宾呢，在2016年前，他是主张最利，就是把这个中国带到这个国际法庭去，结果他打赢了。但是打赢了呢，他马上这个态度就有180度的转变。所以他变成是说是单方的去跟中国修好，所以在东盟国家里面他现在是跑到最前面这样子。所以我那菲律宾的话跟美国的关系也非常的密切，甚至过去是美国的殖民地。那你刚刚提到的贸易的问题的话，中美贸易的这个贸易战的话，对于这个东盟国家来讲的话，基本上来讲都是 抱着一些忐忑的心理，就是非常的担忧。那么他们当然希望说，他们在跟这个中国增进关系，特别是经贸关系的时候，美国在这里能够继续的这个发挥一个稳定和安全保障的一个作用。就换句话讲说，东盟它始终以来的话，都希望说在中国跟美国两个中间能够游刃有余。
是，那么刚才这个问题呢，这个我是也请教了怀兹博士，那么他也是和这个王教授的观点非常的相似，他认为这个东盟国家呢对美国最近的一些做法也是有一些的担忧在。我们先来听一听怀兹博士是怎么说的。
I would think that they have several concerns. One, they don't want.
我认为他们有若干的忧虑。第一，他们不想看到美中之间的贸易战或经济战，因为这会伤害到他们。第二，他们担心美国会像对待中国一样对待他们。第三，他们也可能不想成为中国的卫星国。我认为总的来说，他们有些担心川普政府的政策，担心川普不是对中国过于强硬，就是可能为了经济利益抛弃伙伴和盟友，比如加拿大和墨西哥。东盟国家显然对美国的政策感到不舒服，但从长远角度看，趋势就是中国是该地区日益茁壮的经济和军事强国。东盟国家正在找办法应付这一局面。
是，王教授，刚才我们也听到这个怀兹博士的观点，我想听一听这个您的看法，还有就是这个川普政府的南中国海政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政策？
首先我要补充一点，就是说美国从这个奥巴马政府时代开始就有一个积极的政策，这是他那个所谓的亚太重返亚太的政策里面有一环是希望说能够加强对于这个东盟国家整体的一个外交的协助。这个出发点就是说，他们美国意识到，就是说东盟任何一个国家，甚至于十个国家加起来的话，面对中国的话都太小。所以说，如果说能够要跟中国站在一个比较利基点、稍微平等的一个基础上来谈判啊，唯一的方法就是东盟一体，好这一点。然后提到就是说，这个您刚刚问到说这个川普总统他到底这个南中国海的政策是什么样？我们注意到了这个国防部的助理部长薛瑞福啊 ，Randy Shriver， 他前两天讲过一段话很重要。他说这个美国在这边的这个基本的立场的话是这个是一个过去讲是开放的亚太，现在讲是开放的印太啊，那个Indo-Pacific。所以这既然是开放的话，当然包括说。没有人能够限制这个航行的自由啦，还有经济的互助开发等等。那他已经在公开场合已经讲过说，他认为北京的做法是背道而驰的，所以他警告这个习主席，就是说美国在必要的时候会加以对抗啊和抗拒。所以接下来怎么做的话啊，我觉得应该这个大家应该拭目以待。也说是川普总统可能如果说能够在这个事情上。能够立场非常的清楚，而且做法有效的话，那可以替他这个所谓的印太政策的话加分。
嗯，好，那您刚才也提到这个川普政府的印太政策，那么怀兹博士其实也提到了这一点，我们来听一听他对川普政府的这个南中国海和印太政策是怎么看的。
Still underdeveloped. I mean they've.
印太政策还不够完善，他们说了一些，但我不确定那些和奥巴马政府的亚洲政策有什么不同，可能还是一个延续。目前对于美国如何对待自由航行、南中国海、东海问题，川普政府政策和奥巴马及前几届政府的政策十分相似。
是的，王教授，我想这个最后一个问题想请教您。现在我们看到这个中国政府和东盟国家已经是就这个大纲达成了一致，那么美国方面这个立场似乎也是比较的坚定。那您认为接下来这个南中国海方面的局势会是怎么样的一个走向？
我想这个当然这个最后这个协议的内容是怎么样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因为它既然是一个所谓的 living document，那美国和这个境外的一些这个境外的国家的话，应该坚持的就是一些 基本上的一些国际法上的原则，比如说包括航行自由，包括和平解决争端等等。然后美国在这个区域的话进行的过去的一些这个行动的话，也不需要跟中国打招呼，还是照样的在做。但是要预期到就是说将来的话，面临到刚才你提到那个六次警告这种情形会越来越多。
好的，非常感谢王教授。今天参与我们节目的是齐泽加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先生。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仅代表嘉宾本人，并不代表美国之音。